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新网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8月17号，我们继续在这里带您关注有关于美国经济、政治还有本地民生相关的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美联储啊，今天刚刚公布了他上一次的会议纪要啊，就是7月份开的那次加息之前的会议。那么会议纪要显示呢，美联储是计划在通货膨胀得到大幅度的下降之前啊，都会继续加息的动作。当然他们没有具体的提及未来加息要做多大的幅度哈。只是说会密切的关注市场数据来以此决定。那么现在市场普遍的预测说呢，美联储在9月份的会议上会再加息至少 0.5 个百分点啊。那么这些决策者们呢，表达了他们希望通过加息来降低通货膨胀的决心。那他们的目标呢，就是要把这个通货膨胀啊控制在 2% 左右的水平啊。不过我们看到刚刚公布的最新的7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啊，是显示有高达 8.5% 啊，也就是说消费者物价的水平呢比一年前涨了 8.5%， 这也是衡量通货膨胀的一个关键指标，所以大家就可见啊，这距离 2% 还有多大的一个差距啊。那么与此同时呢，联储局在这个今天公布的会议纪要上也谈到说啊，他们也有可能会放缓紧缩货币政策的步伐。同时呢，他们还承认了目前经济的形势啊是十分严峻的，美国 GDP 的成长呢也面临下行的风险，所以今天的股市啊是闻讯出现了波动。刚刚收盘的时候呢，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 171.69 点，跌幅是 0.5%， 标普500呢下跌了 31.16 点，跌幅是 0.72%，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 164.43 点，跌幅是 1.25%。 那么道指呢到今天啊就终止了它五连涨的这个趋势了哈。不过综合一周走势来看呢，它还是有微调的走升。标普500和纳斯达克呢本周是分别下跌了 0.14% 和 0.84%。 那与此同时呢，很多这个投资人呢也在关注啊，就是跟 Walmart 啊还有这个 Home Depot 啊一起公布的很多其他零售商的这种财报的业绩表现哈。那么最新公布的有 Target 百货呢，它的这个业绩表现是下跌了 2.69% 啊，它的上个季度的获利呢是低于预期，因为它正在 deal with 这个库存过剩的问题啊。那 Lowe's 呢，它的股价上扬了 0.58%， 那它其实表现是喜忧参半哈，不过它股价今天有出现上扬。还有由于汽车销售和汽车价格的下降，7月份的零售数据呢是保持不变的啊，但是消费者确实增加了一些在线上 online 消费的支出。与此同时呢，债券的殖利率也出现上涨，十年期的美国国债殖利率上涨了7个基点啊，现在是 2.9%。 原因呢就是对于这个联储局升息路径的衰退担忧啊，还有不确定性的这种持续存在吧，那么也拖累了一些科技股的这种成长型的股票哈。那很有意思的是呢，就是最近有一个热门的啊迷因股票，就是 Bed & Bath Beyond 啊。那么受到大规模的啊 Reddit 上的散户的追捧呢，啊昨天我们看到股价大涨了 20% 多，今天又继续上扬 11.77% 哈。另外还有值得关注的是苹果公司的股价今天上涨了 0.88%， 在科技股当中可以说是一枝独秀了。那么今年以来呢，它的股价啊，苹果是仅仅下跌大约 1% 而已，比其他的那些科技股啊都好了很多哈。你比如说 Amazon 今年是下跌了 15%， 然后Alphabet 就是谷歌的母公司呢下跌了 17% 啊，所以苹果只下跌 1% 确实是优于其他同类的股票哈。那苹果本季度呢上涨大约是 28% 的幅度，但是距离它的历史高点啊还有 4% 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差距。那么很多投资人啊就是预期在这个利率啊还有通货膨胀都会继续上涨的情况下呢，苹果的表现可能会继续优于同类型的股票哈。 那么这个是一些分析人士他们的看法啊。那么有知情人士，今天我看到彭博社的这个报道啊，就说有知情人士透露说，苹果公司接下来呢计划在9月7号要发布新品啊，到时候呢会有新款的 iPhone啊，新机产品问世，那据说哈就是这个 iPhone 14了。那么根据彭博的资讯报道啊，他引述这个知情人士的透露呢，就说一般来说哈，这个零售商店的一些员工他们已经得到消息了啊，就说他们在为9月16号也就是新品发布会之后的一周新品销售啊已经开始做准备了。那么这个 iPhone 新的 iPhone 啊，每年也都是拉开秋季的这个新款的序幕哈。那当然除了 iPhone 以外呢，苹果一般还会同期发布一些新的产品，比如说 Mac 电脑啊，还有一些这个不同档次的 iPad 啊，还有 Apple Watch 等等哈。当然这些都是消息人士透露的，苹果公司还并没有正式官方的一个通告哈。那目前距这个新的新品发布苹果的大概有3周左右的时间啊，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把目光放远啊，来关心一下最近日益紧张的这个台海局势哈。那么中共的军队呢，为了回应啊，又是一些5位重量级的美国国会议员出访台湾啊，在这个周一呢就进行了新一轮的军演威胁哈。那作为回应呢，今天我们看到台湾方面哈也举行了军事演习，来显示他们抵抗中共军事威胁的这个能力。那么近期中共军舰啊，它是频繁现身台湾的东海东部海域啊，那台湾的空军呢也特地演练啊，叫做制海反舰和防空的构型的这方面的一些操练哈。那么根据我们看到台湾国防部的发言人啊孙立方，他刚刚在台湾花莲空军基地啊发表这个对记者的讲话，他说呢，这个台湾方面是强烈谴责共产主义中国在台湾海空周围不断进行军事挑衅，破坏地区的和平。他说共产主义中国的军事行动呢，也正好给台湾提供了进行战备训练的一个机会。那么为了报复啊，美国众议院议长 Nancy Pelosi 访台的行程呢，中共其实之前在8月4号就开始了长达几天的这个环台军演啊，总共发射了11枚导弹啊，企图恐吓台湾。那么到8月10号啊，这个军演才一直结束哈，但不过在这个周一呢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这种军事行动。那么就在这个中共加紧军演恐吓的同时呢，台湾在8月9号、11号啊，也在台湾南边的这个屏东举行了模拟防御练习，来检验台湾军队的这个作战能力哈。那台湾方面外交部的发言人叫做欧江安，是谴责中共在利用包括佩洛西在内的这些国会议员访问的动作为借口，来升级恐吓台湾接受所谓的和平统一啊。他说其实中共这些理由呢都是为了发起真正的军事挑衅，他觉得是很荒谬的，破坏了地区稳定，干扰了印太地区的航运和商业活动哈。那么美国方面呢，在这一点上也是跟台湾是保持一致的啊。今天我们看到美国的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呢，是接连在官方推特发表了3条啊推文。那么推文的核心内容呢，也是在指责中共啊，单方面的试图改变台海的现状。那想要改变现状的呢，美国方面强调既不是美国也不是台湾，就是中共自己。那我们来看美国领馆的这个推文啊，他写到说，他说有一方呢在谋求改变啊海峡两岸的现状，这种现状呢本来是台湾海峡两岸稳定和安全的核心，那么想要改变的不是美国不是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挑战现状。他说最近呢，他对本月早些时候国会代表访问台湾做出的挑衅性和完全不必要的回应，再次展示出他想挑战现状的意愿。那么在第三条推文中呢，美国这个领馆啊是强调美国的立场。他说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挑衅回应呢是慎重有节制的，美国明确表示不打算升级局势，没有理由制造危机，但是我们也明确地表示我们在该地区啊进行符合国际法的飞行、航行和活动，不会被阻止。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看到 美台啊，还有中这三方之间啊，我们看到都是非常清晰明确的表明自己的立场啊。不过，台海局势的这种紧张加剧呢，也是目前现在很多人啊非常正在密切关注的一件事情啊。目前对于这样的一个台海局势，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印太事务协调员叫做库尔特 Campbell 啊，Kurt Campbell，他呢最新分析说，他说目前台海的情况啊，其实已经超越了美国在双边关系的一个范围，现在是维护台海地区乃至国际社会最大利益的一个问题了啊。所以不光是美中台三方，那更多的包括很多国际社会上的美国的盟友哈，支持民主自由的这些西方国家呢，也纷纷开始这个声援台湾哈，谴责中共这种单方面破坏稳定的行为。好，接下来对于台海局势方面的一些动向和情况呢，我们还会为您密切的关注和报道。好，下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刚刚结束的啊，昨天晚上在怀俄明州的这个中期选举的初选啊。那么怀俄明州很值得关注哈，在昨天晚上呢，这个怀俄明州的原共和党众议员，他也是美国前副总统啊，Dick Cheney 的女儿，叫做 Liz Cheney 啊，丽兹切尼，在这个初选当中啊，根据最新公布的结果呢，是确认被淘汰了。那么根据已经统计的选票啊，根据这个 AP 美联社的这个 prediction 啊，估计，这个候选人呢，就是切尼的对手啊，是领先切尼35个百分点，这个和大多数民调之前的结果也是很吻合的啊。那现在已经都开了绝大多数的票了哈，所以不太可能在后续的开票中反转结果。那切尼本人呢，也都宣布了，就是败选了啊。那么这个切尼他的身份很值得关注哈，一方面呢，他是小布什政府时期副总统迪克切尼的长女啊，她是一个共和党的这个大佬的女儿啊，那在党内的地位呢一度是非常高的，曾经担任众议院共和党的会议主席啊，然后呢这个位置是仅次于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和共和党党鞭啊，是3号人物。但是呢，自从去年1月6号国会骚乱以来啊，这个丽兹切尼他就一直坚定地站在反川普的第一线哈，不仅呢赞同弹劾川普啊，还担任国会众议院啊，对于这个就是1月6号有这个骚乱事件的调查的一个负责人啊，直指川普。那么他公开和川普唱反调的这个行为呢，其实就导致啊，在他所在的选区支持率是大大的下跌啊。怀俄明是一个传统的深红州，是保守派的州。那川普呢，在此就是2次大选啊，2016和2020年呢，都是获得了怀俄明州将近70%的选票啊，是绝对是压倒性的这种胜利。那么与切尼相反的啊，他的对手啊是59岁的哈格曼，他是一位律师哈，其实他知名度很低。然后呢，他这个不过在他参与竞选以来呢，获得了川普的支持和关注哈，由此他就一路这个在这个社区的影响力当中就一路攀升哈。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就是切尼他已经确认了哈，他如此大比分的被他的对手压倒性的领先哈，基本上就已经确认落败了哈。那么，但是对于切尼来说，他说可能还不是个结束哈。有一些媒体消息指出呢，说他有可能瞄准2024年的总统大选，或许会以独立候选人的方式出现来挑战川普哈。当然，这个还并没有得到一个确切的消息。那么至此啊，我们看到，自从去年1月啊，川普遭到这个弹劾以来，总共有10位啊倒戈到另外一方哈，就是支持弹劾川普的这个共和党的众议员，其中就包括这个丽兹切尼在内啊。那么有四位他们就根本就不选了啊，在这个中期选举当中，还有4位呢参选了，像丽兹切尼一样，但是呢却大败给了对方哈，其他的对手。那只有2个人成功挺进了11月的中期选举，这不代表他们胜利了啊。而且其中一个呢，还是因为川普并没有给另外一方背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啊。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在这个政治分析界啊，把川普视为这个绝对的催票第一人啊，就是是凡川普支持的人呢，大部分都在这个中期选举初选中胜选了。那曾经反对 包括这个站在川普对立面呢，这样弹劾川普的一些议员们呢，反倒就是会大大的落败哈。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政治选举当中的现象，也足以可见川普在这个竞选当中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要继续带您关注更多有关于这个经济还有我们本地生活的消息，马上回来。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音乐。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更多跟我们身边生活有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哈。首先呢，如果您是有开这个通用GM 汽车的朋友呢，要特别注意了啊。刚刚这个通用汽车公司呢，有发布了一个最新的召回通知啊，在全美范围内呢，召回484,000辆的大型 SUV。那主要呢，它的问题啊，就是发现这个第三排座椅的安全带啊，可能存在一定的故障。那么受到影响的召回车型呢，是包括2021年和2022年的这个 Chevrolet 啊，雪佛兰，还有这个Suburbans、Tahoes、凯迪拉克哈、啊，还有这个GMC 的这叫做Yukons 车型啊 ，Yukons Y U K O N S 啊。那么当然有些人说我这车没第三排座椅啊，那你的就不在召回范围之内。如果你不确定的话呢，就问一下你当初购车的这个 dealer 哈。那么在这个相关的啊，就是美国安全机构公布的文件当中显示呢，通用公司发现啊，它这个第三排座椅啊左右座位的安全带铆钉固定不当啊，一旦发生碰撞的话，根本没有办法适当的保护乘客，所以呢是十分危险的啊。如果您有购买这个 GM 公司的啊以上这些车型2021-22的Chevrolet， 还有这个叫做Suburbans、Tahoes、凯迪拉克，还有这个 GMC 的 Yukons 啊这几个车型的话呢，赶快注意一下哈。那么今年五月呢，其实通用汽车啊它是在一家这个 dealer 呢收到了这个客户的 report 啊，就是说发现怎么第三排座的这个安全带扣桩分离了。那后来呢，就是经过这个导火索吧，这个线索，通用就去调查啊，发现了它这个制造当中的这一个缺陷哈，所以现在呢就在紧急的去进行召回。那在本月月初的时候呢，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哈，它有一个缺陷调查办公室，也对部分2020到2022年的 Kia、起亚和现代汽车的安全带预警装置呢进行了调查，也发现哈，就是它们存在破裂或者是爆炸的风险啊。所以呢，如果您是有这个起亚还有现代2020到2022款的话呢，也要注意小心这个问题啊，联系您的 dealer 看看有没有相关的这个召回的安排啊，或者是其他改善的一些措施。好，那么这是首先哈，开车上路车的这个安全啊，各方面真是一定要考虑好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动态哈。那么根据 CNBC 的报道呢，我们看到最新啊，有一家这个房产咨询调查公司发布了一份调查。这个公司呢叫做约翰伯恩斯房地产咨询公司啊 ，John Burns Real Estate Consulting。那他的这份调查显示啊，就是自从四月份以来，美国房屋建筑商啊被 cancel 订单的比例呢是增加了一倍之多。那今年七月份啊，全美有17.6%的建筑合同都落空了。在四月份的时候呢，这个比例只有8%，在去年啊七月的时候只有7.5%，结果到今年七月呢，就一下子翻倍了哈，有超过17.6%的这个合同都被 cancel。那么据了解啊，在这个德州和西南地区哈、啊，这个房屋新建房屋建筑订单取消的比例增长幅度是最大的，德州呢是订单取消率增加了27%啊，西南地区呢是增加了25%。在这个疫情期间呢，其实好多人啊，美国人都选择搬到这些地方去哈，德州啊、西南部啊，都是比较就是popular 的这样的迁移的地区哈。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订单取消的比例也在这些地区呢是非常的明显啊。与此同时呢，北加州和西北地区的取消率啊也高于全美平均水平，大约是23%和 19%。那房屋取消交易的原因呢，无外乎有两种啊。一方面呢，就是有些买房的人他不再有资格哈、啊、以这么高的利息再拿到抵押贷款了啊，因为利息高了就削弱了买家的购买能力哈、啊。那他是去要协调他的收入的嘛，有些人就被就out 出局了啊。那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些买家他是出于对于市场前景通货膨胀的这个担忧，比如说未来房价会不会下跌啊，好多人就想说那我干脆等等算了啊，不想冒这个险，所以呢宁可放弃就是买房的押金啊，那么就也要把这个买房的订单呢给 cancel 掉。对此啊，就是这个约翰伯恩斯房地产分析公司呢，他的副总裁啊，高级副总裁叫做 Jody Khan 分析，他说加州啊，如果你是买新房的人呢，可能这个一些法规条例啊是比较对买家有利的哈，或许能拿回来你的这个押金退款。但是呢建筑商呢对这个押金的要求其实也蛮多的哈，所以这个要根据您自己的情况来看。那么 Refin 也有统计啊，在全美范围内7月份呢大概有63000份啊买房协议失效啊，约占当月签订合同的16%啊。那么在去年同期呢这个比例只有12.5%，所以也是有所上升的。那还有呢就是在佛罗里达州啊，我们都知道这也是过去一阵子买房啊尤其在疫情期间的一个热点地区啊，就是佛州。那佛州现在房屋嘛购买的取消率呢也是特别的高啊，在第一年啊，就是 pandemic 的第一年，有大量买家涌进了佛州哈、啊。那段时间，当地房价涨得也非常多啊。Jacksonville 呢是佛州目前被取消合同也是最多的一个城市啊。光七月份就有800个购房合同被取消，占签订房屋合同比例的将近30%啊，是29.3%啊。此外呢，像是 Las Vegas、San Antonio、Orlando 啊，还有这个棕榈湾啊等等啊，这些热门的买房地点呢，订单取消的比例也都是很高的。那这是全美的一个趋势哈、啊，就你刚才说了，有新建房的，还是这个二手房的，不管怎么样，这些热门的购房地点啊，买房的取消率都是在上升。而且这个比例是非常的可观哈。那再来看一下我们湾区，湾区的房地产市场呢其实也在持续的降温啊。有一份最新的报告是来自这个 Compass 公司啊，那他们的统计发现呢，湾区房屋销售数量在大幅下降，房价呢也在同时下降啊。但是呢对于整个湾区哈、啊、在生活的这些人们来说呢，房价仍然是负担性啊是非常差的，可负担性。那么根据 Compass 啊对于旧金山湾区房地产市场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呢，旧金山的房价的中值啊在过去3个月里总共下降了30多万啊，非常可观，和去年夏天的房地产热潮呢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房地产啊就是固定抵押贷款利率以30年为期啊，这是最流行的啊这样的一个30年固定贷款利率来看呢，跟去年同期相比几乎是翻倍了啊。那么根据 Refin 呢也有一份数据显示，就是旧金山都会区6月份的房屋中值距去年上年同期下降了 0.5%，降到了158万美金啊，在全美前100大城市当中，旧金山是唯一一个房价出现下跌的地区。但是呢，旧金山都会区的房价仍然是全美最高的。那么总体而言呢，房屋的销售量啊，跟去年比是下降了38%。根据这个相关的报告显示呢，房屋的增值率在今年夏天也出现了大幅下降，就是涨得没那么快了啊。然后呢，以高于要价价格出售的房屋比例呢也是大幅下降啊，只有57%的房屋成交价格高于最终的这个挂牌价格哈、啊，那远远低于4月份的73%。那大家都知道，之前在湾区买房也就几个月前啊，都要抢得头破血流，不加价是不可能买到的啊。但是呢，最新的这个数据显示，只有57%。啊，大约60%的这个买房哈、啊、是加价买的，其他都是低于要价买的。那么这个就是目前湾区的啊，我们看到这个房地产相关的啊一些动向啊，这些数据呢，可以供您做一个参考啊。这是这些房地产公司最新公布的一些统计的情况。 当然，与此相对的也有很多就是分析了哈。那么，比如说呢，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啊，有发布一个住房负担能力指数的相关的统计。这个统计就显示呢，湾区的房地产啊，现在即使面临着放缓和价格下调，但是呢，仍然是非常的难以负担啊。根据这个报告呢，2022年第二季度，湾区9个县的住房负担能力都在下降啊，全州范围内呢，住房负担能力也降到15年来的最低水平，按照这个标准来看啊，湾区只有18%的买房的人能够买得起中间价位啊，中位价149.5万的这个住房，这个是湾区single family home 的一个中位价哈。那么这个满足这个买房的啊这个价位的人的收入要多高呢？是至少年收入要有33万7千块啊。每月要能够支付得起8400多的这个房贷才行啊，当然要包括这个 property tax 啊，还有这个 interest 啊、principal 等等啊，加在一起。所以呢，大家可看啊，就是根据这个报告，就是说出来，湾区的这个房地产啊，就是买房的可负担力呢，其实还是比较弱的。那当然也有数据显示哈，比如说这个旧金山为例了，从2021年第二季度到2022年第二季度。买中等价位住房需要的最低收入呢是35万啊，然后呢到2022年第二季度呢，你要买同样价格的中位价的房屋啊，买旧金山的话，你至少需要45万的年收入，所以大家就看到了啊，这个负担能力是逐渐的在下降。那么阿拉米达县还有纳帕县、San Mateo 县的住房负担能力呢是最低的。据统计，只有15%的家庭能够买得起当地的 single family home。如果是想在 San Mateo 县买一个独立屋的话呢，这个人至少年收入要有51万2啊，因为当地的房屋中位价呢是227万啊，是湾区9个县当中中位房屋价格啊，这个 single family home 价格最高的。所以这个就是目前啊，关于湾区啊，我们这个房地产的一些最新的动向啊，还有可负担能力的一个报告，跟大家来进行分享哈。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有两个这个社区的消息哈，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首先一个呢，我们知道这最近大家都在关注，就是拜登哈，昨天也刚刚签署了这个叫做通货膨胀削减法嘛。那么其中呢，就这个通货膨胀削减法当中啊，就把这个购买太阳能板的这个就是税收优惠的比例哈，又调高了啊。那是如果这个买太阳能的话呢，你可以享受购买太阳能板金额的30%的这个退税哈，就是之前是26%啊。那么其实现在物价啊、通货膨胀都在涨啊，电费涨得也很凶啊，所以好多人都在想，我怎么能够更好的节约成本呢？有不少人就在考虑安装这个太阳能板啊。那么，如果您现在也正在考虑想要寻找比较专业的安装的服务公司的话呢，现在刚好有一家全美最大的太阳能公司 Sunrun 的华人团队啊，为这个用户呢提供免费安装太阳能的这样的服务啊，这个就是安装费是零啊，您只要买板子就行了。安装费是免费的，材料费是免费的，然后呢还提供25年的免费的维修保养。据他们这个统计呢，如果安装这个太阳能板之后啊，可以轻松的省电高达80%哈，当然是根据你安的板子的数量啊、效能转换率啊等等哈。那么具体的呢，您可能要去咨询一下这个 Sunrun 的华人团队哈。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想要安装的话，也可以跟其他的一些这个公司哈进行一些比较。那么在这里呢，就向大家分享这个消息哈。Sunrun 的华人安装团队呢，他们的这个联系电话是408-210-0845，408-210-0845。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啊，就是我们知道中秋节快到了啊，那现在好多人也都在给亲朋好友准备这个月饼啊。那么月饼去哪儿买呢？其实每家人喜欢的口味不一样，有苏式的、粤式的啊，还有这种新式的水果味的口味的哈。那么如果您想一次性有不同选择挑选的话呢，其实Ranch 99大华超市呢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哈，他们有卖各种各样不同口味的不同品牌的 这个月饼。那么想要跟您分享的消息呢，是从目前开始哈，到明天为止其实这个活动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哈，就是他们每周都有这个品牌月饼的促销啊。到18号呢，他们促销的是美心、荣华和百合牌这三种月饼啊。荣华我们都知道，老牌的这个香港的月饼啊，以前送礼都送这个嘛。还有这个美心呢、百合啊，一共这三个品牌到明天为止哈、是目前大华促销的三个品牌的月饼。那么如果您感兴趣，也对这几款月饼想买的话呢，不如就享受一下哈、趁这个优惠期间可以去购买。那么在这个三种品牌在任何大华的门店哈都享有同等的优惠。那同时呢，如果您上这个大华超市的 APP 上下单的话啊，如果是新注册的用户呢，还能拿10块钱的折扣券啊。所以呢，您感兴趣的话呢，也正好想买月饼的话呢，就可以下载搜索这个大华的手机 APP 啊，来去选购一下。好，那今天的新闻看点时间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不要走开，我们后面还准备了更多的精彩节目。